我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嗨，我是天天，美好的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天使夜未眠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14分钟不同的单元内容，让生命发光，行路有力量。今天礼拜三幸福 A 计划的单元继续分享这本书《为关系立界限》，希望在今年我们一起建立有爱又安全的人际关系。好，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到啊，为什么会选择不对的人，选择了不安全的人，然后爱到了不安全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活在这种纠结的关系里面，其实是让我们心里面会常常不踏实，被伤害，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远离、脱离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继续来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没有办法不选择不安全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受害者情节。我想受害者情节呢，我们常常听到是吧，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书都教导我们呢，不要活得像受害者一样，要走出受害者情节，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那什么叫受害者呢？受害者就是指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他们没有力量拒绝那些加注在他们身上的。举个例子，你走在大马路上，结果被一个酒驾的开的车给撞到，那你就是受害者，因为这个酒驾的情况撞到你的身上，这个不是你能选择的，你就只能够被动的承受，好，那个就叫做受害者。但是呢，当一个人已经生命长大了，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要成熟的了，他应该是要有能力的了，可是呢他却仍然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在各种的关系里面，他只能够扮演受害的角色。即使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已经有提供给他可以改变的资源跟机会，他仍然会选择逃避，不做任何的决定，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色里面。而受害者情节，他们的语言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他们会讲出什么样的话？比方说，我们以发生性关系收场，而不是说我选择与某个人发生性关系，我不得不这么做，而不是说我选择这么做。由于会计师没有及时完成工作，所以我的税金迟交了。其实他应该要说，我太晚从会计师那里得到税金迟交的消息了。你会发现从刚才的这三个句子里面，陷入在受害者情节的人会自动的把自己以及该负的责任去除掉，好像他是一个无能为力，也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一样。受害者呢，是不安全之人的主要候选人。这什么意思啊？所谓的加害人，他们会喜欢从受害者的身上呢来得到满足，所以一旦他们发现，哎，这个人他不会为自己选择，他也不会承担责任，好，那我就会直接出手来为他做选择，这就是加害人。所以当受害者他很消极的把自己的人生的决定权交在某个人手中时，这就是一件非常不安全的事情。其实受害者必须要学会一件事，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他们对关系的掌握跟主导的能力也远远比他们所以为的来得强。一定要走出受害者情节，否则呢，你就会失去在关系当中的掌握跟主导的能力，你会失去那个决定权，然后活在一个没有界限纠结的关系当中。像是很多的妈宝啊跟爸宝就是这种情况哦。为什么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嫁娶妈宝跟爸宝？因为进入婚姻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很多啊其他亲戚啊朋友啊家庭琐事啊都会一起加进你们的关系。这时候呢就要考验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独立能够思考做决定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听爸爸妈妈话然后做决定的人。 妈宝跟爸宝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也没办法，我妈就这样决定嘛，我爸就是这样讲的，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要来问我啦，你们很烦耶，不要来烦我。爸宝跟妈宝的反应就是这样，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推给别人，好像他才是全世界那个最可怜的那个，好像别人都来决定他。其实他大可把这个主动权，把这个掌控权拿回来的，他应该要成熟长大，可是他却选择逃避跟放弃。所以呢，这个真的啊，很要不得，求上帝帮助我们，一定要走出受害者情节。好，第二个呢叫做罪恶感的作祟。罪恶感作祟也会导致我们跟不安全的人纠缠不清。诱发罪恶感的人呢，他们通常会扮演殉难者的角色，好像一副我的不幸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好，所以他们就会说，都因为你，我为你牺牲奉献这么多。好，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好，他这样讲呢，不只是要凸显自己的伟大牺牲，也要凸显你心中，要让你心里面有罪恶感，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个罪恶感呢来操纵。所以活在罪恶感当中的人就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在关系里面活得很不自由，而且呢你的心情会很矛盾哦，就觉得说，哦，对啊，对方为我牺牲这么多，我怎么可以不怎样怎样，我怎么不顺着他呢？我当然要顺着他，哦，但是顺着他又很痛苦，哦，你就会活在这种很纠结跟很痛苦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入在罪恶感的陷阱当中。如果某一件事情真的让我们感觉到罪恶，那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我们要求上帝的光照，使我们看见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心里面觉得被定罪被控告。如果不是，那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断开这个罪恶感，好使我们可以走出来，可以真正的获得自由。因为一个健康的人呢，他感觉到自己被他人所爱，他也明白真正的自由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不被定罪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了，我们在耶稣的这个救恩当中经历了重生复活的大能跟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神会来光照我们，好使我们自己来认罪悔改。好，当然神也会透过我们身旁的别人的嘴巴的话来提醒我们，但是一定不是用操纵的方式，也不是要陷害我们坠入在这个罪恶感的这个里面。一定是呢，我们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以及我们要负上的责任跟代价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呢一直活在罪感当中打转，那么我们必须要来找到究竟是什么缘故使我会活在罪感的当中，好，求上帝来光照我们，并且呢将我们心里面这些会不断控告我们的声音来交托给上帝。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在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死里复活承担了一切罪的代价，我现在心里面有许多控告我的负面的声音，这些都不是从你而来的，因为救恩要使我得自由。神啊，就求你帮助我走出我心中的罪恶感，因为你已经愿意赦免我了，我是一个重生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容许自己活在罪恶感当中。在圣经里面，大卫的诗篇这样提醒我们说，你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也就是说，活在罪感当中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释放了我们了，他要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做错了，神一定会光照我们，或是透过身旁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可以悔改，但绝对不是故意让我们陷入在罪感当中，然后使我们活在一个被操纵的关系里面。好，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谈的是完美主义的包袱。汤姆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他绝对不会承认的。汤姆总是希望别人可以想到他好的那一面，如果别人没有把他当成典范来看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很焦虑， 然后他希望呢可以不断的表现自己，那个有自信的很棒的自己，而且希望被对方看见，被对方肯定。那么汤姆这个完美主义的特质会怎么样驱使他呢？就会驱使他要去结交一些会要求别人要完美的人。这种人呢也是不安全的人，因为一个安全的人呢会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好跟不好的，有优秀的一面，也会有他软弱的，他会也会犯错。人不是完美的，安全的人是明白人不是完美的，而且他真实的能够接纳这个部分。可是不安全的人呢却不能接纳，而且他要求你应该要完美，他要求你应该要做到最好。所以汤姆这种完美主义的特质就会驱使他去结交那个会要求你要完美的人。他为了让别人印象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就会经常入不敷出，打肿脸充胖子。他会把朋友啊家人啊或是老板的期待呢就会不断地加诸在自己的身上。他很难让别人接受他真实的面貌，而他也不接纳他自己。所以他就会不断地活在那个我要去努力追求别人的肯定，我不能让别人对我灰心失望，可是一方面又活得很痛苦，活得很不自由。在汤姆的婚姻关系里面，他与妻子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关系，危险的关系。诶，妻子怎么会变成一个危险的人呢？原来是啊，妻子呢也是完美主义，妻子总是期待他要做一个完美的丈夫，所以汤姆就会不断地勉强自己要活在妻子的期待的里面。现在汤姆他决定改变了，汤姆决定要依靠着神得释放。当汤姆他愿意看见他自己完美主义的问题，并且他愿意改变，求上帝来帮助自己的时候呢，他告诉妻子说，我没有办法成为你心中完美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实践妻子完美主义的期待。这个转变就迫使他的妻子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失望，而不是让汤姆负责所有婚姻当中的这些问题。当汤姆改变之后呢，他的太太也开始改变了，太太不再是那个不安全的人了，太太也越来越健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丈夫的不完美，接纳婚姻当中会有不完美，但是呢，上帝在他们的婚姻里面成为那个掌舵的，可以保守他们的婚姻，并且能够在这个软弱当中呢，来倚靠神，然后来突破，来胜过。他们的夫妻关系反而越来越好了，他们越来越能够彼此接纳，越来越能够彼此相爱了。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为什么会选择不安全的关系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受害者情节，第二个是罪感的作祟，第三个完美主义的包袱。甚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三个会使我们陷入不安全关系的三大陷阱。好，我们下次节目中会继续分享这本数位关系历界线，希望你继续的追踪我们这个节目，继续的收听支持。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你留言给天天哦。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好伙伴，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见了，拜拜。
愿豁出所有献奉在坛上，换旧恩归家，全心打仗。哪怕挫败失势，错失方向，觅你脚中未为窄路长，迈向主的光，快步未停下，静听主差派。